再次感谢神带领我们一起来到他的圣殿来敬拜他。请你打开圣经到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就是路加福音第16章。曾经有一个人，他给钱下了这个定义。今天早上我也讲了这个信息。那这定义是什么呢？他说钱呢，钱是好东西，对不对？它是通行全球的护照，但它不能够使你上天堂。它能够给你一切，但它不能够给你快乐。我觉得这句话是很真实的。钱可以让你通行到各国去，但是有个地方钱是带不进去的，那就是天堂。钱可能可以给你一切，但是钱不一定能够给你平安和快乐。平安和快乐是钱买不到的。其实呢，我们在看钱这个东西呢，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事，很多的事情啊的竞争，人的那种的贪婪，往往是由金钱引起的。所以我们会说，金钱是一个好的仆人，却是一个很可怕的主人。我相信，我也希望我们在这里的所有的人都不是钱奴，而是钱的主人，能够好好的去使用神所给我们的钱。哎，邱牧师，你有没有讲错？钱是我赚来的，哪是上帝给我的？待会我会讲到这一点，啊，对，没有错。你工作，你出力，花时间，是真来的。所以中国人讲的是很真实的，钱是真来的。我们这里是说赚来的，大概是同样的意思。圣经却告诉我们，在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10节，你不用翻，我告诉你那一节。上帝的话很清楚说，贪财是什么？万恶之根。很多的恶，很多的事情的发生，很多的不幸的事情，家庭的不幸，都是往往由于贪爱钱财而引起的。我们也看到，因为人贪爱钱财，令世界充满着腐败和贪婪。对不对？最近在中国不是发生了一件事吗？很轰烈，对不对？重庆的这个老大，我说老大，啊，钱的，我们还有不知道里面的背景，还有一些哪些问题。不过目前看起来是钱，啊，他也关起了好多的商人，对不对？那就主耶稣在圣经里面常常也给我们很多的教导。那如果你仔细的去看去查考的话，你可以看到主耶稣他所讲的信息和比喻呢，常常呢跟金钱也有关系的。其实刚才他讲的这个故事呢，也是针对，其实呢是告诉他的门徒，但是呢也是在告诉在旁边的众人，尤其是在旁边有很多这些法利赛人。在他旁边呢，还有很多人，其中的一群人是宗教领袖，是法利赛人。如果你读14节的话，那你清楚告诉我们说，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有没有？他们听了这些话，就讥笑耶稣，因为过后耶稣所教导的，跟往往我们世人所想的是不一样的。 我们来看看今天耶稣所讲的为什么令到这个法利赛人在笑呢？因为他们似乎在言论上他们说是相信神的，其实他们活出来的他们的价值观呢，里面是没有神的，只有为着今生今世活而已。所以他们呢，因只有今生今世而已，所以他们要去争、去讲、去讲。但是我们基督徒呢，信了主之后，我们有属天的价值观，我们有神的这个，我们说知识、上帝的道、真理，使我们有属天的这个眼光来看到，其实今世的东西只是短暂的，我们要为着将来做准备，我们要把今天我们所拥有的呢变成有属灵的价值。所以亲爱的朋友，我希望你能够有正确的价值观。刚才我谈到说耶稣讲的很多的信息都跟金钱有关系，都财富有关，而且他所服侍的大部分都是穷人。耶稣所到处到哪，无论到哪里呢，都是在帮助教导穷乏人。那么这些穷乏的人呢，许多人都以为多得财富就能够解决他们的一切问题，有钱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可能今天你的想法也是这样啊，只要我有钱，所有的问题都没有了。我们都相信，一般人都相信死能够钱能够使鬼推磨啊，但是事实吗？其实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是神，他知道世人，他知道穷人的需要，他常常告诉人，他并非不是不知道穷人的需要而没有去满足他们，没有给他们这么多钱，就算穷人需要钱，那上帝耶稣你就给他们钱嘛。但是为什么耶稣没有给他们钱？在耶稣的一生里面呢，我们有没有看到耶稣给人钱？没有，他给了面包吃，但是他没有给人钱。他为什么没有把石头变钱给人？因为钱我们认为是中性的，但是我在想的时候，钱不是中性的，是不好的。人一有钱就变卦，人有钱呢就变质。以前没钱的话，我们大家都很淳朴啊，很大家过得都很老实，一有钱呢我们就变歪了，我们就里面有心里就会作梗了，我们就会骄傲啊。所以钱财并不是好的，所以圣经常常讲到钱财是不义，不义的钱财。主耶稣在教导人，刚才我说他常常教导他旁边的很多人，很多门徒，而且他教导他并不只是言教，他也以身作则，他用他的生命来勉励所有跟随相信他的人一个重要的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呢？就是要与人分享自己的东西。其实今天我们基督徒，上帝要我们用我们所有的资源来与人分享，因为我们今天所有的东西都是上帝给我们，我们不过是个管家。但是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都没办法做到，因为我们的灵命，老实讲，我们的灵命是很低落的。我们的灵命，我们的信心，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很强，我们是边缘，在哪个那种的边缘，破产的边缘。所以呢，今天我们抓着世界东西不放，我们就像这些法利赛人。当他们听到耶稣所教导说我要用金钱来分享，别人分享，他们都讥笑耶稣说傻的，哪有人辛辛苦苦赚来的钱用来做事工，用来与人分享。我相信你听到耶稣所讲的，你也会跟法利赛人在心里 暗暗的暗笑，哪有这回事？钱是我赚的，哪可以拿出来分享？其实我要讲，我可以给你大家一个例子。初期的教会，这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教会刚刚起来，这些门徒跟随耶稣，当他们得到耶稣的真理，他们看到耶稣的复活，他们整个生命都改变了。以前是怕死的，以前只是为了自己。他们认识了主以后，他们经历了主的复活，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价值观完全改变。本来是贪生怕死，他们在勇敢出来讲道了。他们说他们不再惧怕人了。他们说顺服人还是顺服神，哪一个是合宜的呢？当然是顺服神。所以他们愿意顺服神，连自己的生命都愿意摆上。所以摆上是要为更使更多人能够因着他们所有的东西来认识耶稣，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信的耶稣是真实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传的福音是真实的，所以他们可以摆上，他们可以放弃，因为他们知道当我放弃的时候，我将得到天上的赏赐。我把这里的属世的朽坏的东西变成有属灵的价值。今天我们基督徒太软弱了，包括我们放不下，我们抓得很紧，我们为着将来的生活，所谓将来的生活是几十年后我老的时候我能够养生。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忘记，我们要为的不是老的时候，我们要为的准备是哪个时候？是永恒的时候。永恒的时候，你像初期的教会，他们是一个团体。在《使徒行传》里面，你可以打开，让你们来看一看《使徒行传》第二章。44节和45节。这里讲到信的人，刚刚那个时候很多人刚来信主的，因为他们信了主，他们经历了主的这个福音的能力，他们本来是属世的人，但是现在他们已经有生命，有属天的生命，他们的生命完全改变，他们的价值观也改变。他们怎么样？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共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你看到吗？这本就是上帝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因为我们是管家，我们愿意来分享。还有在另外一章第四章34到37节，第四章再翻回第四章34到37节，内中30节，内中，这个内中就是说，在他们当中，这个教会当中，教会不是一个教堂，教会不是教堂。我在这里要给大家先讲清楚，可能你是刚刚到教会，来到我们教会，你认为教会是一个建筑物，其实教会不是建筑，教堂是建筑，我们是教会，教会不是建筑，教会是你跟我，基督徒，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是有生命的，是有神的恩典在里面，是有神的能力在里面，是有神的同在。教会不是教堂，教堂是建筑物，是死的，那教会是活的，在基督里是有生命的，丰盛的生命。在内中呢，在教会当中没有一个缺乏的。为什么他们当中没有一个缺乏？当时是不是他们很多人富有？不，他们不是富有的，但是他们却有一种生命，是我们应该有的生命，是每个基督徒应该有的生命，是初期教会给我们留下的一个榜样。但是我们今天离开的这个初期的教会已经太远了，上帝设立教会就是为了这个东西，但是我们今天离这个我们说这个 purpose， 这个 上帝建立教会的这个目的太远了。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教会太很强哦，我们有这个有那个，那生命里面有什么空洞？我们嘴巴讲而已，我们相信圣经，但是我们活出圣经吗？我们说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无误的，你相信是无误，那你活出来了吗？ If the Bible is true, then live it. Do not just speak it. 这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离圣经、上帝的教导太远。当时你看他们变卖了，放在使徒脚里，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活出来，活出神的话语。所以因此你可以看到，当初的教会是那么的强盛，不是因为有钱，不是，是有神的能力。所以呢，上帝天天把人得救的人加到哪里去？教会有神的恩典，有神的福气。今天我们相信了主之后，我们有不同的价值观。生命，我们的人生不再是一种享，我们说享乐的主义，享乐主义。基督徒应该把人生投资在容神益人的事情上，不可浪费在情欲和宴乐上。我们都会讲到投资，一有钱我们就讲投资放在哪里，买股票好呢，还是买债券好呢，还是怎么怎么样这样好啊？我们要什么？以前生钱，以前滚钱啊，希望越滚越大，我们坐利收成啊。但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上帝给我们是这么多，我们是否用来投资吗？投资在哪里？不是在这世界上，也是在投资在能够容神益人的事情，不要浪费。刚才我们看到十六章，这个管家他就浪费了，他的主人，对不对？的财物。那么有人就告诉他的主人。那主人就告诉他，你要做了，有一天我们要交账了，有一天上帝要向我们要向那上帝讲，我们要为着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东西来交账。你怎么活？你怎么利用你的时间？你怎么利用你的金钱？浪子为什么称为是浪子？在这之前十五章不是有讲那个浪子的比喻吗？浪子跟我们有什么差别？其实在第十三节，十五章的第十三节，浪子为什么是浪子？因为在十三节，他拿了他的父亲所给他的，然后呢，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这就是浪子。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请问我们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是不是在任意放荡，浪费上帝所给我们的生命、钱财、才干、恩赐？你有没有好好的利用你的时间，好好利用你的生命，投资你的生命是个投资来的，你要好好为着将来做准备，不要虚度日子，不要过一个醉生梦死的一个人生，迷迷糊糊的，时间不等人啊。所以今天我们回到十六章，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呢，这一章呢强调呢，告诉我们人生是一个受托，我们这个人生呢是上帝所受托的，你的生命不是你的， 是神给你，是托付于你，让你好好的来使用。你要好好的去应用神所赐给你的机会。生命就是一个机会，没有生命就没有机会。上帝赐给你时间，时间就是机会，你要好好的去利用这些机会，忠心的去服侍上帝，服侍人。因为有一天我们要向主交代，我们怎么样去应用他所赐给我们这一切。因此我们要特别留意今天这一章的教导，学习怎么样去善用主托付我们的财富，做一个忠心的好管家。耶稣在讲这个这件事，十六章这件不义的管家的时候，他没有说是一个比喻，他没有说一个是个比喻，可能是一个事实。今天我们在这里不是要讨论他这个章是不是比喻和或者是真实的事情，但是不管是比喻还是真实的事情，他里头讲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功课，让我们能够仔细的去听。首先我要进入的就是告诉大家的是，我们大家都是管家，那管家是什么？管家是什么？一个管家就是受别人所托管理别人的钱财，他不是这个钱财的主人，原有的主人，他不过是主人所托付他来管用，来使用，来代理他善用主人的钱财。所以对这个做管家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忠心。圣经告诉我们说，求一管家的是什么？忠心。 What is required of steward? 英文圣经怎么说？ What is required of steward? Faithfulness。 不是你能够做这个做那个，因为上帝给你能够做就是这些，但是不，你不要去比，哎呀，他为什么做这么，他能够做这么多，我怎么能够却不能够做这么多呢？你不用管，你只要尽你的本分，忠心的去做神给你的工作，那就对了。这就是忠心。你有十个，我有五个，我就对我五个忠心吧。啊，不在于比较。所以我们做管家的必须要记住，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是管家，钱财是属于我们的主的，不是属于我们的。所以我们要按着主人，我们的主的旨意的意识，所谓旨意就是意识，好好的来应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管家，他忘记了他身份，他滥用主人给他的权利，他没有好好的去管理，圣经告诉我，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他浪费。我想问，我们今天是否在浪费神给我们的一切资源？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生命，我们用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是等于浪费了。没有生产力，只是在自己而已，只是我我我。有没有生产力？我们说 productive。Is your life productive? 有生产力吗？还是就是你这一个，因为你把它埋了，埋在自己的生命上。You buried that talent, that life. Until the end, that's the only one, yourself. 到最后就是你这一个人。耶稣告诉我们，落一粒麦子落不落在地上折了，仍旧是多少粒？仍旧是一粒。落这粒麦子肯掉在地上死了，却要结出什么？许多的子粒来。但愿我们的生命能够结出更多的生命，能够去帮助，对不对？我们撒种，对不对？在中国你们种菜都很比我更熟，如果种子不死，它仍就是一粒，如果种子在土地死了，它就开 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这个管家他浪费，主人听了就有这样的事，他就马上来，好，下令盘点财物，信查账目，然后要把这个管家解雇了。所以我们替要好好的来管理，因为有一天我们也要交代啊，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有多忠心。神已经让我们受托管理一切的财务，生命时间有一天我们要向神交代，我们怎么样去交代呢？哦，我们今天有很多的钱财，千万不要说是你的，千万不要说是你的。生命记第八章，请你打开圣经到生命记第八章，我要大家来读这一节，第八章十七节到十九节。Deuteronomy chapter 8 verse 17 to 19。 我要讲一些英语，不是因为我要怎么样，因为在当中有一些是只能够听英语的，后面的我们的弟兄。虽然他听你的英语参加我们的聚会，我们很感动，所以我们也不能够让他在这里听不懂，一直听不懂。 Deuteronomy chapter 8 verse 17 to 19， OK， 那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是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不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这一句话是摩西警戒以色列人，当然是从神那里来的一句话。所以接着摩西警戒以色列人，因为当时以色列人还在旷野，过后要进入这个迦南地。当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呢，他们就会开始有自己的产业，生活就会慢慢的富裕起来。开始的时候都会有点难，但是一开始我们有固定的工作，我们有固定的收入，这个家这个生活就会慢慢的舒服起来。人舒服起来，很多时候呢就会忘记了神，所以我们就会像这句话说，这货才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千万千万记得啊，今天我们有工作是神的恩典，我们有能力去做工也是神的恩典，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工的，对不对？有些人有工，有一些地方，有些人他们有时间，但是却没有工作，却没有工作。有这些地人，有些人有工作，但却他却不能做。我们感谢神，今天我们在这里有好的工作，在新加坡我们有好的工作，有好的房子住，千万不要再埋怨天尤人。啊，批评哇，政府不好，等等等。我们真的要感恩，要感恩就不要埋怨。我们今天实在比很多人好多好多的，我们还可以坐在这里舒舒服服听到。我们不需要逃难，我们不需要担惊心胆跳。我们不需要，我们过在这里很舒服啊！千万，在这里我还要纠正一样东西啊。基督徒，我们是管家，基督徒管家哈。我们说，千万不要有这种错误的观念说，说啊，对，神啊，我献上十分之一的奉献给你。十分之一，对不对？我们都要献上十分之一，对不对？ 哦，我希望大家都有献上十分之一。然后我们献了十分之一之后呢，剩下来的我们是认为什么？是谁的？是谁的？是我的。嘿嘿，那我要怎么用就怎么用，神我已经给了你了，那这个是我的了，是这样吗？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那我要告诉你，这是错误的，对不对？啊，真正的好管家会感谢神所赐给我们这一切，然后也会献上这十一奉献，啊，并按着神的指示来使用这金钱所献上的金钱。十亿奉献，我要告诉你，十亿奉献是做忠心好管家的第一步。如果我们不能够献上十亿奉献呢，我们做一个管家已经有问题了。这是第一步。但是我们要记得哈，这个我们献上十分之一，剩下的有多少？十分之多少？十分之九。这十分之九也要让神来管理哦，也要让神来掌管，不能够说是我们的，因为你过后也要为那来交账。讲了这么多都是讲到钱，我暂时就把钱放开了，哦，但是呢，接下来我要讲的比钱还更重要。我们不但是金钱的管家，我们还是时间的管家。以弗所书第五章15-17节，你打开圣经到那里去看。以弗所书第五章15节到17节，在那里 Ephesians chapter 5 verse 15 to 17 Ephesians chapter 5 verse 15to 17，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圣经告诉我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要爱惜光阴。这个爱惜呢，在原文它的意思是买回或者赎回的意思，赎回这个时间 ，redeeming the time for the days， 啊，伊娃，买回时间这句话，是在原文的意思啊。那这个是一句商业用语，它的意思是买下机会，抓紧机会，表示时间呢是很有限。而且是很珍贵的，你要去抓住这个机会，啊，去买下，用钱去买机会。主教给我们时间来使用，我们要好好的去珍惜，不要浪费它。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不义的管家在16章，啊。在16章这个故事呢，它主要教训的就是那管家虽然不诚实啊，我们看到刚才我们读的他很不诚实，对，他不诚实，但是他另外一方面他就是非常有智慧地善用利用他的机会，他赶快知道他主人要辞掉他了，他赶快抓紧机会，抓紧时间，就是利用这个时间叫买回时间，买这个时间来干什么？他抓住这个时间来干什么？为将来做准备，因为过后呢，他的主人要把他辞掉了，对不对？你打回到16章去，他心里就马上这么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做在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呢？足地无力，讨饭怕羞，怕羞啊！将来我怎么做？我怎么活？ 叫我去做这个苦工，哎呀，族弟太难了。你们从中国来的，族弟对你们简单，对我来讲不行。我跟你讲，一天我就跟你讲，我就倒了，因为我的手就会起什么泡泡。我这个手在中国呢，跟人家握手很，尤其是跟女孩子握手的时候，真的很害臊。为什么？因为我的手还比她的手更细的。尤其是到海南岛的时候，第一次到海南岛跟那些姐妹握手的时候，一个姐妹说：“秋实，你的手真的很细哦。”哦，我真的很不好意思啊。我的我这个手本来是男人的手，在那里是女人的手，女人你中的女人的手啊。因为我们这个没有做粗工的，我一跟他握手，我知道哇，他们那个手啊真的是很粗，做粗工的，我不行啊，这个管家也是不行啊，足地没有力，一两下就不行了，这个讨钱啊，讨饭啊，哎呦，没面子啊。所以怎么办？他就抓住机会，准备这个将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审判要来了，交账的日子要来了。你难道不抓住机会？你要抓住机会，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交账的日子要来了。我们不知道几时，趁着这个时候有机会，赶快抓住。不要等到那时来了，你没办法应付了。所以这个管家他聪明，他为将来做准备。所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生不再是享乐，而是一种投资。你要好好的投资，不要讲投资金钱，投资金钱，那你的生命有没有去投资？基督徒呢，也是各种恩赐才干的管家。彼得前书第四章，你打开了。但是我们还是回来的15-16章啊。但是啊，我们翻开叫这个彼得前书第4章。First Peter, chapter 4, verse 10, but we shall read from verse 7. The end of the world, draw nigh. Okay. 第七节开始，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第十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神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上帝给我们这些恩赐，不是用在自己的身上。不是用在自己的身上，而是在应该用在与个人分享，与人分享。我们要好好的去应用这些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侍人。小偷说什么？小偷，一个人做小偷，他有这种概念。怎么样的概念？就是这种概念，就是说，你的就是我的，我要拿走它。所以呢，他看到你的东西，他喜欢，他都说这就是我的，我也就拿走，顺手牵羊。这是小偷。那自私的人又怎么说呢？自私的人就是说，我的都是我的，我要留住它。所以亲爱的，请问你们会怎么说呢？我们会说的更绝的，你的就是我的，我的是我的， 我要留住他，是不是这么？基督徒应该说什么？基督徒应该做什么？在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徒应该说，凡我所有的，都是神赐给我的恩赐，都是恩典，都是神所托付我，我要与人分享。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你们要互相款待，连剩下最后的也拿出来，不要发怨言。哎呀，不可以啊！你为什么一直来拿？哦，不发怨言，然后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服侍就是什么？如果服侍不是分享，那不是服侍。你要服侍人，你一定要分享，是有牺牲的，是有付出的。How can you serve others? You are not willing to share. And sharing takes sacrifice. 对不对？付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管家，要运用才干来服侍人。最重要，我们基督徒啊，我们要用我们的才干，要用我们的金钱来赢得迷失的人，来勉励圣洁的人，来满足负伤者的需要。今天我们在旁边有很多很多人很需要，我们让我们愿意来帮忙他们，帮助他们。有个牧师这么说，有个牧师我很蛮佩服他的，他是一个在美国是一个当然他的立场跟我立场有点不一样，但是他作为我觉得很欣赏。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位牧师，就是说每个人都认识他，因为他讲道有能力，而且他的工作也是蒙神的恩典。他的教会，我相信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圣经的观念，愿意分享，所以他的教会呢，很多人有很多人来参加，很多人因着他们，他的弟兄姐妹也，他们会有也是这样。一般来讲，外面的人，今天我是这家公司的大老板，我的工厂很大间，很有名，我是这家工厂的 CEO 或者总裁，你一定会发现我的车子一定有一个，怎么讲，有一个停车位是因为我而设备的，对不对？能不能名会写 CEO， 然后呢，中还有另外一只叫 Reserve。Reserve 就是什么意思？保留，为谁保留？是给谁的 ？CEO 的，别人不可以停的，对不对？啊，如果有停，我会骂那个马人，你怎么没让我看啊？你要不要炒友谊啊？啊，这个是我的位置，对不对？那我的位置应该是最好的位置，对不对？啊，很明显的位置，有上一定有设备的，有人盯着看的。这是外面的人，通常都是这样。你到每一家大公司、大工厂，他们的老板的车子，或者些 CEO、COO、CFO 什么 OOOO， 都车子都在那里。啊，但是这位牧师，他不只是一个本身这个教会，他有职堂，还有很多教会，很分堂，很多人他的会有很多人，你知道他。有人就特别为他预备一个车位，然后就写 Reserve Senior Pastor， Senior 就是高级啊，重新翻译成高级牧师啊，对啊， Senior 就是高级啊，高级牧师啊，就是主任牧师。他说不要， 最靠近最好的位置是留在给那些不信耶稣的人来听的，不是给我听的。我的车位要停在很远，因为他礼拜天的时候，他的车位，他们的教会的车位是满的，是满的。所以他每次来朝太教会，他都停在最远的，然后自己步行，步行。然后他教会有幼稚园，他教会有幼稚园，他们的会友就说来报名，我们应该优先的，对不对？这个是我们教会的会友的幼稚啊，我们教会的幼稚园，我们要要求什么？优先入学，还有要有优待，因为我们是会友，所以我们要有优待。这个牧师说不，优待是给那不信主的人，不是给你们。你们已经信了主，可以到外面去读，没有所谓。哎，不要张开口，目瞪口呆。是这样啊，有没有道理？有啊，你们已经，你们的孩子都信了主。我们教会的一件就是要，我们建立业绩这件事来干什么？不是赚钱的，是一个事工，是要传福音，是要以跟灵舍有这个桥梁，传福音的桥梁。所以是给不信主的人，这个不信主的外面来的人，跟我们教会的会友，我会给谁？这个位置不是给自己的会友，是给谁？给不信主的，也不是我们教会的人。然后又有人说，牧师啊，我们要有优待，因为我们是教会的会友，我是这里的老会友啊，我的孙子来了，要折扣。牧师说不。你退休有这么多钱啊，你还要什么折扣？折扣是要给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没有钱来我们这个教会的学校，我们要给他们啊。你说有道理吗？我非常赞成。以前我也不懂得这个道理，以前我也是说，哎呀，我是牧师，我应该有这个，我应该有这个权利，我应该在教会享受这种特权。不，我们应该分享，尤其给更需要的人，不是给我们自己。所以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会改变的，因为这是神的教导，这是神的教导。所以我看到他们这个这位牧师的教会，哇，他们会有真的是学，因为牧师有这个榜样，教会的领袖有这个榜样，他的长子也跟他一样，把车子停在最远，然后走路来，他的卡巴很远的，很大的，啊，走来，哇，大家都很感动。弟兄姐妹，我们应该这样，哦。我们不要计较，跟人家计较这钱，这个权利，让我们用这些东西使人得救，啊，勉励满足别人，这些有需要的人，他们真正有需要。我们要做一个精明的好管家，哦，我们要做一个精明的好管家。这。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第十六章，还有一点就是基督徒是福音的管家，上帝已经把这个宝贵的福音托付给了我们，我们要去传，我们要去保守，我们要把福音托，不只是所谓保守，它并不是保留然后不传，这个保守呢，乃是叫建站立，为这个福音来持守，求主保守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把神的福音 保守。现在很多人这个把这个福音来变，哦，传的是成功福音、成功神学，不让我们保守神的福音，哦，全备的福音，然后把这个福音不只是保守，也要投资在别人的生命上，去交托给别人。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那里说，托付给别人，使他们那些有忠心的能够教导别人。这就是我们到中国，我们到每个地方去传福音的事。我特别是在训练把这个真理教导别人，使他们也能够去教导别人啊。这些人我教了，他们可以去教另外一批人，你知道吗？我们要这么做，这是圣经的教导。而且圣经也提醒我们，我们的敌人呢，要从我们的教会夺走这个宝贵的福音。我们求主保守我们的教会，我们要为这先前圣徒所交托给我们的那福音、那真道来竭力争辩。我们要警觉，但是我们不需要惧怕。我们要忠心，因为神会给我们力量。我们要叫神的名在我们身上得到荣耀。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不但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我们要做一个聪明的管家。我们回到路加福音十六章，你看到这个管家，他知道自己要失业了，虽然不能够改变过去，但他却能够为将来做准备。弟兄姐妹，过去就过去了，我们没办法去改变过去了，但是我们可以为这将来做准备。你要为这将来做准备。他怎么去做准备呢？这个管家，他去拉拢啊这些欠他主人债的人，然后呢，给他们特别优待，对不对？当然这个是不诚实的，但是他却能够，他这么做呢，就是以防他被主人赶走之后呢，会有人收留他，有一条后路。你有没有为自己准备后路？你要为自己准备一条后路啊！这个后路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人会到死，会面对死，死后怎么样？你有没有一条路？如果你没有，到死你真的是没路，无路可走了。我在这里告诉大家，请求大家要为自己准备一条路。那只有这条路就是耶稣基督。这位管家他非常聪明，他大大的减轻欠债的人的这个重担，哦，所以这个主人呢，第八节这个主人呢，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我们要做事聪明啊！当然，耶稣不是因为这个管家偷窃主人的钱或鼓励人不诚实而夸奖他，他是夸奖他是有智慧的去把握机会。那圣经他耶稣在讲到，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这里耶稣用这个今世之子跟光明之子来做比较，今世之子是那些不信耶稣的人，光明之子是信耶稣的人。啊，以前我读到这一节，我心里不服啊！为什么我们这些基督徒这么笨？这些不信主的人却比我们聪明，怎么可能？我们应该比他们更聪明，我有点不服。其实过后我明白了，原来有道理。什么道理？这里这圣经是耶稣特别要提醒我们。这个今世之子，这些不信耶稣的人呢，有时候他们比我们基督徒更加会想，会去争，啊，会去争取机会。我们基督徒呢，其实很呆慢，软绵绵。台湾讲，你软软，你软。 暖暖啊，林暖哦，台语啊，台湾话，有个台湾人在这里，特别讲一个台湾话给他刺激刺激一下啊，林暖哦，冷这个是暖哈、哦，啊，软弱，很软弱。这个不信主的人，他们却知道，他们就你知道，像中国人真的是很厉害，对不对？为了赚钱，他们会抓住机会，啊，一样的有新的东西出来，他们就可以山寨，对不对？很快，赚钱的东西他们马上就做，所以无孔不入，真的是很厉害，我真的很佩服啊。我们基督徒呢，这总是为什么在属灵上慢别人半拍呢？啊，台湾说怎么会慢别人半拍呢？所以我们的确要求主给我们智慧啊。这今世之子，但有差别在这里。上耶稣并不是说今世之子是好的，但是我们要学习他们那种积极的态度，抓住机会的态度。我们基督徒常常有时候是软软的，就是啊，我得救了，上天堂了，哦，可以了，放松了，什么都不做了，软绵绵的。今世之子，他们聪明，就是因为他们会抓紧机会去争钱、去交朋友、去超越别人，对不对？信徒也要注意，我们要有智慧地管理属灵的事物。当然，今世之子呢，只在世事上，就是说属世的事上聪明，他们看见今世的事，却看不见永恒的事。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看得见永恒的价值，我们更应该抓紧机会。这就是圣经耶稣在教导的一个原则，我们要抓住机会。我们看到了，我们更要抓住，更要有信心来生活。神就告诉我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我们到永存的帐幕去。这是借着钱，这个意思是借着金钱去救人，慷慨解囊，用我们上帝给我们的金钱，不是把它囤起来然后收想越来越多，哇，多了一个零，多了一个零，多了一个零，哇，好哎！我告诉你，你怎么样向神交代？这里圣经教导是要把我们的钱，用我们的钱，好的去使用我们的钱，去结交朋友，借着钱去救人，去做救人的工作。所谓救人，救什么？传福音啊，带领基督以外的人进入到基督里头。如果今天我们奉献金钱做救人的工作，以后这些人要欢迎我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我真的很感谢神，有些人真的是感谢神让我认识一些人，他们是很有钱，我们这些没有钱的很看重金钱，他们却能够一挥就是哇，那奉献真的是为主能肯摆上。所以我心里想，我真的是很佩服这些人，如果是我，我做不到，我越有钱我越瘦，这些人呢他们就不会。我看到，我知道一些朋友，我认识的，他们知道我在事工上，你知道吗？前一阵子我收到一个弟兄的奉献，他为了中国事工，他眼里每年都做这样，他有一次他奉献的就是75000块， 心病。邱牧师，你来，你到我办公室来，我有东西要给你。我说好好，我来。我说可能他要请我吃饭，没有，他到那里去，当然要请我吃了一顿餐。但是我们很吃什么餐呢？早菜饭。但是他给我一个信封，邱牧师，这个是给你做中国施工用的。7万，我从来没有拿到这么多钱，75000块，新币。感谢神。他说：“就是如果你要做什么工作，尤其是对中国事工或者是这个客工的工作，只要你有需要，你告诉我，我愿意来支持。”我曾经告诉一些人，有些人说：“哪位？他只是开口什么？”开口信和哈啊，顺口啊，那骗我，信口开河，对，信口开河只是讲讲罢了，没有这个弟兄真的。过后我们在这里主办了一个，他真的出钱了。他说我就是要，他就是要活出这样的一个真理来，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去，弟兄姐妹，我们要得人，用我们所有的恩赐、钱、生命去得人。钱好用，尤其是在福音上，我们更加要懂得来用。好，我就分享到这，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感谢你赐我们今天晚上这段时间，让我们能够来聆听你的话语。今天我们所学习到的，让我们能够应用在我们生命。是你知道我们的缺乏，我们缺乏信心，我们缺乏那种的魄力，我们口口深深地说我们相信，但是呢，我们生活却活不出那种的信仰来。我们放不下，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能够放得下，能够献上自己，能够来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让我们能够在神你所托付的事上。恩赐上、金钱上做个好管家，好让我们能够在主的更大的事上来做，有更大的作为。如果在小事上我们都做不到，我们能够怎么为主做大事？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的教会，怜悯我们的弟兄姐妹，怜悯我们的领袖，怜悯我们的牧师们。主啊，请你去听我们的祷告，求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来动工。今天在我们当中有可能还有一些还没相信你的，主，当他们听到你的话语，使他们也能够领悟，他们要为着将来做准备，他们要赶紧抓住现在的机会，免得这个机会失去了，无路可走了。趁着这个时候，能够赶快为自己的灵魂来做好准备。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一下时间，我们要进入这个圣餐，愿主你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来纪念主，让我们来经历主你的恩典，进入你的爱。祷告祈求，奉靠基督耶稣的圣名，阿门。今天。